时隔四个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8日周五举行第二次视频会。对此，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形容，两国元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二次会谈极不寻常，而两次对话的气氛也大相径庭。相较于2021年11月16日的第一次视频会，这次拜习两人视频会不仅全程不对媒体开放，两国元首的表情也严肃许多。从会前到会后，拜登政府一再重申，拜习对话的重点在于警告中国切勿提供军事物资给俄罗斯，也不要金援俄罗斯或助其规避经济制裁，否则将承担苦果。但中国官媒新华社所发布的通稿却只字未提美方警告，仅称中美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并引述习近平指称俄乌冲突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呼吁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疑虑。根据美方最新的情报，俄罗斯近期要求中国提供无人机、地对空导弹、加密通信设备和便携式军用口粮等物资，中方也积极响应。但对此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3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中严辞反驳，并称美方散布虚假讯息，对中方抹黑施压。对于拜习的第二次视频会，位于北京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赵通指出，中国在当前局势下灵活的空间变得非常小，因为一方面要维持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对外释放中国是个负责任大国的信号。他说，俄乌战事陷入焦灼后，西方各国敦促中国谴责俄罗斯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只能维持其所谓中立且笼统的姿态。不过西方也唯恐施压过猛，反而把中国推向俄罗斯，因此给中国留下了有所模糊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在此前提下，赵通认为中国很难完全遵从西方的要求，其中最难妥协的尤其是拒绝对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赵通告诉美国之音，
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期待是错位的。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中国长期来是真的认为经济制裁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手段。中国长期的传统就是反对经济制裁，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制裁会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等等，所以这方面的反对是毫不意外的。
习近平在视讯会上也明确表态，他说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受罪的还是俄罗斯老百姓，如果进一步升级，还会引发全球经贸、金融、能源、粮食、产业供应链等重要危机。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伟也认为，中国不加入制裁俄罗斯的立场相当坚定。他说，过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和伊朗展开的制裁，中国都参加了，但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未经安理会同意，而是按照美国的国内法来发动，若要强迫中国参与，不具合法性。王毅伟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老百姓在观察西方没收俄罗斯的财产等等，他不是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吗？怎么这个时候又违背自己的这些承诺了呢？
此外，对外界期待中国发挥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战，北京学者赵通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政府主观上并没有信心能够左右普京的战争决策，中国只能做到在军援俄罗斯的决议上改弦易辙。赵通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是不太敏感的像军用的食品呢，还是更敏感的武器装备的援助，也许中国觉得没什么太大不了的，但是现在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的发声，我觉得是有可能使中国更谨慎的形势，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美方情报界一度盛传中国事先知情且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唯要求俄方将战事推迟到北京冬奥会结束后，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15日特别投书《华盛顿邮报》，称此纯属虚假讯息，目的在向中国推诿甩锅。他同时指责部分美国官员威胁制裁按住俄罗斯或对俄乌战争保持沉默的中国企业。对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就算中国真的被俄罗斯这个习制的老大哥摆了一道，轻启战端而连累中国遭国际施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放任俄罗斯被彻底击败。 北京学者赵通分析，中国的认知是北约东扩才是俄乌战争的导火线，俄罗斯是被迫捍卫自身合法的国安利益，且开战后西方各国又联手以非道德非法手段全面压制俄罗斯，企图挑起其境内的动乱，以最终实现普京政权的更迭。中方的逻辑反映出其和俄罗斯同样有着反西方的共识。赵通认为，中美立场时有对立，可能终有必须摊牌的一刻，这让中国很难不忧心西方现在对付俄罗斯的手段有一天也会用在中国身上，这让中俄更因此同病相怜，反而走得更近。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维则认为，俄乌在东欧开战，美国却紧盯着中国，再加上美方二月才刚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处处剑指中国，这证明相较于捅出麻烦的俄罗斯，美国的眼中钉还是中国。俄乌局势让许多国际观察人士发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情语，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受到俄罗斯的鼓舞而对台冒进，但中国学者说，听在中国人耳里，他们反而心生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王义维告诉美国之音，
两岸关系当然现在还是有问题，但是不至于擦枪走火啊。为什么一定要跟乌克兰这个情况相提并论呢？难道他以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接下来在台湾问题上也要如法炮制呢？是不是乌克兰问题上只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脱钩啊、制裁的一个演习呢？美国不断的在搞这样的动作，就会让中国老百姓会这么想。
俄乌战事二月底爆发之初，中国境内不少分析人士曾乐观预言，俄罗斯此举将为中国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因为若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中国就更能在亚太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事与愿违，中俄在二月初发表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后，当俄罗斯一跃成为全球公敌时，中国的形象也难免受到拖累。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一向在美中两强角力中带有筹码色彩，但当俄罗斯因轻启战端而导致国际威望及影响力衰退后，中美间的竞争态势将更为突出。黄介正说，
美国比较担心的是中俄两个比较专制的政体跟自由民主体制或者是世界秩序会形成一个挑战，那么美国最不希望见到中俄合作。如果俄罗斯的威望和影响力下降的话，本来就已经是两强竞争了，那么更会凸显中国大陆的压力。
由于中国面对的风险看似不断上升，北京学者赵通认为，俄乌战事或可让台海局势引以为鉴。他说，中国社会近年洋溢着武统台湾唾手可得，甚至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后能借此向国际展示大国崛起的看法，但这股乐观情绪将被重新审视，也有助于中国决策圈在未来的地缘战略发展上做出更为审慎冷静的判断。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